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个热门话题哈，就是有关于旧金山的选民要罢免当地的这个地检长伯彻斯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我们知道6月7号马上迎来加州初选了，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和关心一些地方的投票的议题哈。上周跟大家介绍了南湾 Santa Clara 县，所以这周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旧金山哈。那么旧金山罢免地检长的这个情况，从几个月以前其实就一直是上到全国的这个 highlight 上面哈，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包括我们本地的哪怕是非旧金山的居民和选民都在关注。为什么？因为呢，要罢免伯彻斯的很多这个选民他们的理由哈，主要是因为他重罪轻判甚至不判，导致这个地方的财产犯罪激增。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说是目前很多湾区甚至是整个加州选民的一个共同的心病了哈，大家都在 suffer 同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在这一次这个罢免案当中啊，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讨论，还有值得其他地方的选民朋友借鉴和了解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呢，丁月为您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都是积极参与啊发起这一次罢免旧金山地检长的这个义工朋友。那其中一位呢是雷千红女士哈，她现在就坐在我的身边。千红你好。
嗨，大家好。
那另外呢，我们线上还有连线 Amy 啊，她也是这个罢免发起罢免伯彻斯组织的一个发起人之一。Amy 你好。
哎，你好。
好，那欢迎两位哈。首先呢，我想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罢免案的背景吧哈，就是为什么要罢免伯彻斯。
嗨，大家好，我是雷千红。要罢免伯彻斯好多原因啊。我本人是在三藩市这个旧金山唐人街这里做一个义工巡逻的队。然后我们呢是每天都去巡逻的，全部都是义工的。然后我们经历过好多情况，还有好几个，有12个案。12 cases 哈，有12单案都是犯罪案。
都发生在唐人街对吧？
对，发生在唐人街。第一次呢就是5月30号2020年那晚上呢，早上有很多人在那里示威啦，然后晚上呢他们去downtown 联合广场那里 Union Square， 他们去那里把那些商店都打烂了，然后去偷东西，然后呢他们去唐人街 Chinatown 那里在都板街这个 Grand Avenue Bush and Pine Street and California Street 那里呢，在那里把很多那些商店啊，那些jewelry store 珠宝店呢都打烂了，然后偷很多很多东西。那天晚上呢，我们工作的好晚，我们是10点半的时候看见那些人进去唐人街的，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是我们3个人在巡逻的，一个警察都没有。那个晚上就是我们3个做义工的。然后我们就打电话报警啊，警察说我们太忙了，全都是在 Union Square 那里在控制那边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就打电话让我们其他的巡逻的义工一起来帮手。然后呢那天晚上我们搞得很晚，差不多45分钟之后，然后才有警察来帮我们。来到时候呢，他们帮我们抓了4个搞破坏和偷东西的人。然后呢我们搞到差不多早上3点半才回家。然后睡一个小案，睡一个小觉，然后呢回来早上9点半回来的时候呢，看见那些警察，他们说很感谢你们昨天那么辛苦帮我们做那些人但是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刚才呢 九点钟以前，
嗯，
那个波茨斯已经下命令叫我们放人。
哇哦，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恶性案件，警察缺席不说，然后在你们义工的帮助下抓到罪犯，可是转手就被这个地检长博彻斯给放了。
对。
哇哦，那当时听到之后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不舒服，
嗯，
很不高兴，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是义工的嘛，
嗯哼，
但是我们是很拼命的。
是啊。
所以觉得那么辛苦抓到他们让他们放走了，很不高兴了。
嗯哼，刚才千红女士分享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哈，这也是让很多旧金山的选民，其实包括湾区很多其他地方的选民共同的一个就是觉得不能接受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对于这些破坏我们社区治安盗窃我们财产的这些罪犯如此的纵容哈。那这也就是说这是导致罢免博彻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Amy？
哦，对的，有的，还有原因就是，他比如说我，你知道，就已经很有名的，就是旧金山打烂玻璃窗盗窃的那个案件很多，无论是本地居民或者游客来到旧金山的，经常的车里放的车窗就被打烂，车里放的东西全部被偷走嘛，本来呢就是说，他其实就是。本来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那个地检办公室就成立了个部门呢，就是他上任之前成立一个部门专门办理这个打烂车窗盗窃的，还出了一个明星检察官叫 Shearing， 然后这个 Shearing 呢他抓团伙犯罪和重复累犯成效非常显著的，就被旧金山的第一大报纸旧金山纪事报称之为砸车办案女王，就是他2019年时候专门报道过这个砸车办案女王的。结果呢，然后博彻斯上任之后呢就将这个部门取消了，而且不让这个明星检察官薛润跟警方合作，就是说导致了三藩市打烂车窗盗窃的案件暴增，因为这个人是专门处理这些团伙重复累犯的嘛，比如说这些人今天犯几次单，过几天又打烂几十个车窗，就是非常多的嘛，就是说他就变成就是说让这个打烂车窗的案件暴增了这样子的。
嗯 ,OK, 好，所以就是这种轻罪的这样的一个轻判哈，是直接导致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财产犯罪的激增。那现在我们也看到，确实它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结果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我看到之前在这个整个发起罢免的过程当中，很多选民朋友啊、义工啊，他们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说对于博彻斯取消这个现金保释制度的不满啊。那对于这一点，您二位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的，就是说。现金保释制度啊，其实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分析过他，说是他推的这个是全国最激进的取消现金保释制度，就是说因为全国有一些其他城市也是有在推这个，但是比如说波士顿啊、费城啊，但是呢就是他是最激进，而且就是引领全国的潮流这样子的，就是然后他还搞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比如说他盗窃财产，然后本来说要可能5万可以就是说重复累犯吧，重复累犯比如说5万才能保释的，然后他现在就是零，他是说你要不就零要不就羁押，然后大部分就是就出去了，就是零就可以在街上随便走了这样子的。他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他这样他说我要司法改革，其实他这样子就把一次只违法一次人和不断重新犯罪人就一视同仁了，然后就是说其实也是伤害他所号称的司法改革的吧，而且他这个是引领全国的潮流，就会带动一个风潮的，所以我们罢免他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罢免他也是带动一个风潮，就是说不要就是说随便放罪犯出来，不要就是说太轻判这样子的哦。
嗯哼，好的好的，确实哈，就是 Amy 谈到就是说旧金山常常引领全国的一个变动的一个风潮，这个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有感受哈，比如说今天旧金山推出一个什么样的法案，明天就会遍及加州，后天就到全国了，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哈。那么另外其实以旧金山为代表的还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种毒品泛滥呐、街头吸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在这方面上博彻斯有所作为吗？
没有的，他就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哈， 他对毒贩特别同情。他还有一段录像哈，我没看到我都不敢相信。他说因为他以前是帮专门帮犯人辩护的嘛，他就说哎呀我不要，他就说叫不肯抓那个街头毒贩，不肯判他们有罪，而且他的理由是说哎呀他们抓了他们也没卖多少钱，抓了他们呢他们就无法维持生计了，还会影响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亲人。他说哎呀我们这里的毒贩很多都是洪都拉斯来的，我以前帮别人辩护的时候有一个毒贩因为跟我们合作他的父亲就被人在洪都拉斯杀了呀，诸如此类的。然后他我不看见我还不敢相信。其实是这样的，旧金山每天吸毒过量死亡的人就有两个人哦，总共两年就有1300多人、嗯、哦，他怎么不同情这些吸毒过量死亡的人呢？如果他把这些随便贩毒人抓了，就不会有这么多吸毒过量的，特别是有一些是年轻人，他也掌握不了那个量，所以就死亡的。还有就是说更有甚者、嗯、更有甚者就是最近离旧金山有300公里外的一个县，在那个尤瑞卡那边的，他说他们以前吸毒过量死亡的人很少，现在多了，然后他们就抓了几十个犯人，然后每一个犯人几乎都是在旧金山这边跑到旧金山这个田德隆区买的毒品拿过去，都是跟这边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也发了一个通告，是就是说他们的那个 City Council 就是他们的四参市市议会就发了通告谴责这个博彻斯，也希望他抓一抓这个毒贩这样子的。他就是说引起就是说他真的是以他虽然他不是直接这样杀他们，就是说间接的他这样不作为就害死了很多人，平均每天两个人，旧金山两个人，还有其他周边的城市也有。
嗯，而且这种就是纵容毒贩的行为也会蔓延到周边的城市哈，就是刚才您举例是都已经到这个 Humboldt 县了哈，那何况在我们湾区的其他地区呢？我想这个也是会让很多生活在旧金山以外但是湾区的其他的居民朋友会 concern 的一点哈。那刚刚 Amy 总结了几点哈，那千红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有啊，还有很多那些暴力的犯罪案，比如说那个王新刘先生啊，他是一个84岁的老人家，他坐在一个轮椅上面，在那个 Eddy 跟Leavenworth 街那里等巴士的时候，有一个惯犯，他就飞脚踢他下来，他跌下来以后呢，他的头撞在这个 sidewalk， 然后流血了好多。然后呢，他这个neck bone 的 collarbone 就是 broken 烂了，他进去医院好几天，他很幸运没有死亡，但是医生要用那个电钻那个 power drill， drill 一个洞放在这头里，然后把那些血导出来，you know have to bleed the blood out，
yeah，so
这个是案呢，这个博士是他搞得不好，因为他怎么做了，他就把那个警察把那个犯罪那个人抓了以后呢，他没有让他上庭，没有监控他，
就是攻击如此，就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千红介绍的哈，是一个华裔老人被如此暴力的攻击，按理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重罪哈，结果旧金山的地检长伯彻斯他连就是提告都没有，对吧？连控诉都没有，连过堂都没有，
没有，就是放那个惯犯，在一个叫 diversion program。那个 program 就是他要counseling 啊，要做什么功课啊，做一些很无聊的东西，然后呢他可以随便在街头里逛，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然后他这个人呢因为他没有坐牢，他在外面还犯了好多几次的罪，然后上一年就是8月2021年又被抓了，因为他在 San Mateo 那里犯罪，然后带他回来那时候呢，就 那个廖先生他有一个律师，他有个私人的律师，就帮他submit paperwork to the court， 去让他再次让他去上法庭那里，to testify， 去
所以从千红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听到一个暴力攻击老人的罪犯不被有任何的 charge 和后果的话，他继续危害其他地方的人刚才您讲到他在 San Mateo 也有犯案，所以对于这样罪犯的纵容呢，其实已经不是说给他什么相应的惩罚，而是在阻止他再一次的犯罪哈。所以那听了刚才两位义工女士，一个是 Amy， 一个是千红，他们都是非常积极主动发起这一次罢免旧金山地检长的两位义工哈。那听了他们的介绍，在旧金山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哈？那有一些听众朋友我知道就是生活在旧金山的，那您了解这一次罢免案的始末吗？您是持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是支持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请两位义工也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在这一次初选当中进行相关的这个投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我们跟您讨论和关注的呢是发生在旧金山，但是其实是整个湾区甚至是加州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重罪轻判导致这个各种犯罪率激增啊，最后激发了选民的这个愤怒，要罢免地检长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事情现在发生在旧金山，但是我知道很多其他地区的选民也在酝酿这样的一种情绪啊，因为公共财产家庭这样的安全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必须基本的保障哈。当我们觉得这个受到侵害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其他可言呢？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两位哈，可以说他们都有很深刻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哈，在旧金山受到这种重罪轻判呐、犯罪率高所侵扰的两位义工一位是千红女士，另外一位是 Amy 那他们刚才各自介绍了从他们的角度为什么想要参与罢免旧金山地检长伯彻斯那么现在这个罢免案我们都知道已经通过义工的几个月的努力成功登上了这个初选的选票上了那么在这个选票上是怎么样投票？如果关心这个投票方式的一些朋友，他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Amy，
对的，是这样子投票哈。这个罢免案呢在那个票上叫做 H 叫做提案 H 所以就是说大家要选 Yes 赞成，然后就是说赞成罢免这个地检官了地检长然后投票呢就是现在还可以注册做选民的就是5月23号之前还可以登记做新的选民，如果还没有登记的话，如果是然后现在也已经可以开始投票了，就是大家都收到邮寄选票了，如果大家想亲自去投票现在就可以去那个City Hall 那里每天都开可以去那里投票，然后或者是6月7号当天去家附近的投票站去投票也可以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提案 H
罢免伯彻斯的这个提案在旧金山选民的选票上是 H H 提案，如果您支持罢免他就是选 yes， 如果不支持是 no 哈。那么这个如果对于这一次罢免案非常关心哈，甚至有些朋友想像您二位一样也参与进来做义工的话，有什么方式吗？
打电话给我我电话是415-310-8412再来一次哈，415-310-8412
那这个是雷千红女士的个人的联系方式她也是参与支持罢免伯彻斯这个提案的一位主要的组织者和义工。那大家如果想加入做更多这个volunteer 活动的话呢，可以联系她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 重罪轻判甚至不判，然后对待犯罪者哈，就甚至比亲人还亲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我知道不光是发生在旧金山哈，在很多其他的地区，南湾的其他的县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也接到一些其他地方的选民朋友的联络哈，他们也在想说可能不是通过罢免，而是通过这一次的选举选到更在乎老百姓的这个社区治安的一些候选人。那么我刚才两位女士谈到的哈，这个旧金山的义工朋友他们谈到的一些经历和情况，您有没有同感啊？您怎么看待对于就是目前加州包括现在我们湾区哈，从立法、司法、执法上面对于这种犯罪的纵容您怎么看？我们该怎么样共同的去改善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呢也随时加入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然后发表您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好，那我接下来想再问一下千红哈，您刚才讲了一些您自己在唐人街做这种义工啊，其实您不光是在做罢免的义工，也在做就是维护社区治安的这样的义工哈。那还有哪些您看到经历到的哈，让您觉得说不得不我们作为选民，作为华人社区要挺身而出的这样的一些案子呢
？OK， 有几个案子不是我自己经历的，但是呢，我。就是都是有关我的朋友们的，有一个年轻人24岁的 Kelvin Chu， 还有那个84岁的 Vicha Ratana Patti， 还有那个26岁的日本人 Hanako Abe， 是个女生，他们都是很惨的死去，都是受害者。他们 Hanako Abe 跟 Elizabeth Platt 他们是。有一个惯犯，他犯了很多罪的，好像是抓了30几次的，但是每一次都让他出来，所以最后的把这两个女士都他是醉酒开车，然后撞死这两位女人。然后那个 Vicha Ratana Patti 呢，有一那个19岁的 Antoine Watson， 他也是一个惯犯。他以前是从小就犯罪的，然后他最后一次犯罪，现在他是在牢里面，但是还没有经过这个 court proceedings， 还没有完毕。他这个 Vicha Ratana Patti 呢，他很惨，他就是早上在他自己的房附近那散步，是给这个 Antoine Watson 推下来。然后很大力的推下来，然后他到医院不够3天就死掉了。
所以大家刚刚听到啊，每一个千红很认真把他们的名字都念出来给我们大家，就是这些受害人他们真的是活生生的人啊，跟我们一样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执法者啊，不是现在不是执法，这应该是司法系统当中的这个递减这个部门，他们不作为啊，很多应该起诉被判罪被收监的这样的一些罪犯被纵容逍遥法外，最终导致这么多人他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受到侵害啊，所以这些例子真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啊，也谢谢千红女士跟我们分享啊。那么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了哈，所以我也想再问一下 Amy， 您还关于就是说这一次罢免地检长，或者是对于整个旧金山啊，甚至是加州治安问题，还有什么想分享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说的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就希望大家要去投票了，然后是6月7号或者6月7号以前去投票，然后如果你有亲戚在旧金山的，请叫他们也出来一起投票，因为我们上次罢免教育委员的时候，很多华人出来投票，现在他们的官员都特别重视华人的声音，然后经常去唐人街呀、去拉票什么的，也对大家的诉求更关心吧，所以希望大家。就如果有亲戚朋友在旧金山，也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叫他们一起出来投票。还有想做义工的找雷千红，因为雷千红现在天天都在做罢免的义工，几乎天天都在外面，连礼拜六礼拜天都不休息，都在外面做的。
对，
好，
还有20天，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要说哦我们会赢啦，不关心，一定要继续关心，继续努力，把这个波茨斯罢免。
那谢谢两位义工哈。那刚才讲到说，如果想参与这个罢免活动的更多的朋友呢，还可以打电话联系您。您可以再说一下您的电话。
好的，我的电话是415-310-8412。
415-310-8412。好，非常谢谢两位哈罢免活动的这个义工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讨论这个议题呢，也是希望把这个相关的思考哈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犯罪的纵容啊，对于执法者的这种不作为所产生的这种深远的影响和危害呢，其实是非常之大的哈。那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旧金山的选民已经做出了一个回应，利用罢免的行动在为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那我们其他地方的朋友，我们该如何做呢？也想把这个问题和思考带给您。同时提醒，在6月7号的初选啊，无论您在哪里，都不要错过用我们的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好，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
好，谢谢您。